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是，CPPIAZ 以及 PyPIAZ 其实这是 Amber 自带的一个轨迹分析的一个程序或者是包吧。然后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大概流程。CPPTIAZ 它实际上是最原先的这个 PTIAZ 的一个。用 C 加加的一个重写版本，然后也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功能。我们先可以看一下原先的这种PTIAZ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它包括最初的这个坐标文件，然后拓扑文件以及你的输入的一个过程，然后去进行一个初始化之后再进行你的操作，比如说reference align 或等等，然后以及它对应的输出坐标，然后或者是进行。一些分析，比如对于我记得这应该是 MSD 的，比如数据集的一个分析，这个分析是指对于那个数据集的再分析，然后以及数据输出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流程。在 CPPTIAZ 中的话，则是新加了许多新的功能，比如对于拓扑文件的一个修改，然后以及可能更多的一个data 的一个这种格式的一个增加。然后具体的话，我们具体的话，主要是在这边介绍 CPPTIAZ 的一个简单流程吧。首先 CPPTIAZ 的话有这种可以作为一个直接的一个单行命令的去执行的，比如在右边，哎呦，这个颜色我都看不太清，可能会放大一点。比如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通过杠 P 读入你的拓扑文件，以及杠 Y 读入你的坐标文件或者是 NC 文件，然后以及一个简单的杠 X 去输入你特定的一个去输出你特定的一个坐标文件，形成 PDB。但我们更多的时候使用这种命令行的还是就是这种单行命令比较少，我们还是会将它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命令写入一个，比如需要文件或怎样，然后通过 CPPTIAZ 直接去执行就可以。然后在CPPTIAZ 的这些命令，它大概分成了八种类型的一个命令，然后可以带大家快速过一下。
对，就它可以交互的进行，也可以就
对，
批处理什么。你刚才说的这个交互的，就是你说 CPPTIAZ 跳出来提示符，你可以往里出命令，是不是？
对，这是一种交互的，然后也可以，你可以一次性全部输入，然后也可以选择通过这种在命令行CPTI，然后通过不同的参数输入去直接进行一个单行命令操作，这是在这里。但我觉得这个单行命令操作实际上使用的并不是很多，我觉得
哪个是单行命令操作？
像这种的就是 CPTI，然后杠 P 输入一个，然后杠
哦，
Y，
那这并不是交互式，交互式就你
交
像
互式
Python 一
是
样的。
对，它是一个。但是交互式我觉得
它
也
可以支持吗？它可以
可
支
以，
持交互式，就是你
对，
说 CPPTIAZ，它就立刻
也
进
可
入
以
一
的，
个。
是有的，类似于 IPython 的那种类型。
那其实跟那个 Python 的那个有点像，
可以
是不是？
这，
那个 parameter added 有点像，就先进入 parameter，然后你就可以弄个命令，它也可以这样说。
对，然后但我在这边主要可能讲一下，就是直接是在这种需要文件里面去写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边的话是它的一个命令的一个分类，就是你可以进行哪些类型的一个操作。然后它这里面总共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立即执行的，一类是进入你的一个队列中，然后之后在你完成这些立即执行了之后，再去按照队列中的一个顺序去执行。然
所以
后，
这就是上次那个员工说的那个问题什么的，就
对，
像你们讨论过，可以解释了吗？
可以的，
可
我
以
等一
理
下
解
这个
吗？
后面专门是讲的这个问题。
所以做 MD 的同学都认真看一下，因为你们都会用到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的话主要系统的命令的，就是这个通常命令，它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个。这个比如说你把你输了多个参考帧，然后你去指定说之后默认用哪一帧，就这种类型的一个命令，就是 general 的，但是并不是特别常用吧。然后系统命令的话，也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一个就是交互式的之中，我们也可以通过 list 啊 PWD 这种方式去看。去看你现在的一个 目录上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可爱这个坐标这个命令的话，则是对于你现在有的一个坐标的一个然后坐标命令的话，则是说你最终去读入的一些读入或者是读出这个坐标文件的一个。然后轨迹命令词叫则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它就是简单的两种，一种是读入 charge in 然后以及 charge out 这两种。但是它的之后的 top 的话，则是也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去选择读入哪些一个参数，哪些 top 文件。然后这里最简单的一个使用就是 PIM， 然后输入你特定的一个 top 文件。这一般是在我们最开始我们会就去指定。然后 action 的话，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最常使用这个CPUTREJ 要去做的，就是我们想对我们的轨迹文件进行一系列操作，比如reference 到某一帧上面，或者是对应输出一个 MS 或就是 MSD 的这种一个形式。然后但这里的话，他就说了不像一些这种立即执行的命令，当你选择了进行这个 action 这个命令之后，它是先放到这个队列中，然后直到你的这些其他的一些轨迹啊其他的这些初始设定文件初始设定命令完成后，它才会再进行。但之后我可以从那个流程上更详细点讲。然后分析的话，则是最后的说是对于这个 dataset 的一个分析一个操作。然后这个比较直接去看具体的一个例子吧。首先我们先看到最简单的一个使用情况，也就是最上面一行先读入我们的一个top 文件参数，然后以及读入我们具体的一个轨迹文件。这里要讲的是，就它默认的话，就是你默认你的最后一行如果是空着的话，它就会默认你是一个形成了一个 round 的命令，否则的话它正常的最后一行是不会被读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底下中它实际上只读取了第一行，也就是读取 top 参数以及读取轨迹的，它只要第三行你写什么它都不会被识别到。如果你将第三行改成一个 round 的话，它是可以进行。然后在右边的话，则是说你直接空出来，它就相当于一个默认识别为 round， 它这个时候就也会将这个第三行的也一起识别到。然后这是相当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输入。然后
能再解释一下，就是第二行进行完以后，它其实不会读进来是吗？
第二行会读进来，第三行不会读进来，就最后一行是不会，就是它默认可能是认为是一个空的或者是 run 的一个这种命令，然后所以第三行如果你直接这样写的话，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它不会读进来这一行。
你们能听懂逻辑吗 ？OK， 那个袁宽肯定能懂，那个杨洛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他说第三行是什么不重要，会默认是一个 run 的命令。那我还需要写它吗？
你需要写它，或者你至少不能把你需要做的事情写在最后一行。就你需要像这样一样，比如你要再回测一下，或者是你再标准一点写个 run。
那就你在之前写这个 TRAJIN 这个命令是一个 queue 的是吧？是 queue 的是吗？
对。
那 queue 的意思它指的是什么？
这个在之后讲，因为这个地方还没法去分辨出来，就这个地方只是一个简单的读。
就是这个时候你执行完第二行以后，它会真正读进去吗？
它会读进去。
那就第二行它其实还是正常立刻执行的是吗？
因为它没有别的比它要优先级更高执行，就后面我会讲一下，因为这个地方还不太好展示这个东西。这个我只是
行，
这是一个简单的操作。
因为这么讲好像逻辑很奇怪，就你说这个读进来以后会导致它下面的就不执行是吗？还是下面的一行不执行，而下面的很多行都不执行？
不，只是倒数就是最后一行是不执行的。
没有，就你这里面可能会很长对吧？你可能不止三行，那这时候它导致的是哪些行不执行？
也就是最后一行，只有最后一行它是，如果你
最后一行你假设你写了100行 ，OK，那你只有第一百行不执行，
对，
一百行前面的还会执行，
前面的都会。
那这逻辑不是很奇怪吗？
就是文件最后一行必须以空行结尾，
或者是以一个 run 结尾。
文件最后一行是指这个求加权这一行是吗？
对。就是在这里相当于我是只有一个三行的一个需要文件，如果它在执行的时候，它会把最后一行就不会去识别到。
就最后一行它默认就是 run 是吧？
对。
这个也很奇怪，他们不把文件尾就作为 run 就完了吗？这样有些人不知道的，他就没有加一个空函，那不就？
是的，这个我感觉跟之前的那个就是 MD 的一些说那个硬就是硬文件里面，它也是如果你好像对，好像它就不加最后一行。
文件有必须要加最后一行空函的
吗？
对，它如果不加的话，它也会识别错误。就我觉得它
到这种很奇怪，就是它一个比较好的设计，你索性就规定不要空函，你必须加一个 run 就完了，这样就不会有什么任何歧义。就不会有任何那个不清楚的地方。
对，其实我觉得写的话，大家还是就也这么最后一行就直接写个 run。
对，你最后一行其实就是空行，就是 run 的意思，
对
吧？对，
是的。
对吧？那就首先直接规定 run 其实就完了，就是有点奇怪。他也许是为了兼容以前旧版本吧，我不知道。
嗯，
确实应该不加 run 就直接报错。
对，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
是的，像这里的话也是我后期发现，就如果他这里也不会报错，因为他直接把第三行就完全就不读不识别了。但是如果你加了这个之后，他就会识别第三行然后报错了。然后
那你其实第三行他是把这命令给读进来，他只是没有执行，他一直等待一个执行的契机，对吧？应该这么理解逻辑，对吧？
就没有。
他就根本就不读这个文本了吗？就 anything 他根本就不读了吗？他应该要读，因为他这个读了，他才能以后再碰到空行的时候去执行它。又碰到空行了，他不知道该执行什么，他肯定要命令要读进来，逻辑是这样的。
其实在这里我所展示的这一个部分，它其实也只是 input， 它就是相当于将我们本来你这里写的，它其实只是简单的去进行了一个转化，并没有实际的进行一个。还没进行操作的过程，比如说在这里，他就说我要读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拓扑，相当于直接把这个命令翻译成另一个形式，然后这个底下是说我要读这个 NC， 然后作为一个这个NET CDF 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 PRM， 它也不是立即的吗？也是 Q 的吗？而且我记得前面说 PRM 是立即的呀。
它这里的话是相当于对整体的你的这个。输入的命令整个先进行一个分析，然后之后再去进行一步步的执行。就第一步在这我等一下我
那你的那个 Q 的和立即的有啥区别？
在之后我会放，然后这里那我先从这边讲，这边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其他的操作，比如这个try to out 就是你要输出，然后比如你也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格式，然后以及你说比如说我只输出哪一帧或者怎样的。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去对你的这个轨迹文件进行输出，而底下的话则是选择以不同的比如说我选择以不同的这个结构作为一个 reference， 然后后面的话则是对它一个命名，之后的话比如在这里就是选择以第二个我命名为第二个的这个参考帧的话去选用这个所有的这个 time c， 然后去输出一个 msd 这样的一个 data， 然后同时的话还有一些操作，比如就是 strip 的这个去除特定的一个原子，或者是按照这个意思，因为它是一个感叹号，所以其实是只保留1到14，然后与它们那个距离小于 6i 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原子，所以这里应该是残疾，应该这里是冒号，然后这里是去除水，
能听懂吗？他说保留什么，这个能听懂吗？
他现在说的我都能听。
对，这个
就你在感叹号什么意思？对吧？
就是去掉。
可能是 not 的意思。
对。
就是简直就是说是 not 的意思。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就是因为 Ember 的那个Husk 的那个语法是完全一样的。
那为什么它 6.0 前面加一个冒号，因为冒号一般是指 register number， 对吧？
这个地方的话是有两种，一种是 at 6.0， 然后一种是冒号 6.0， 这两个是。
6.0 呢它这是 register 6号吗？
不，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距离选择的，也就是说我在前面1到14这个残，就是我1到14这些残疾有所有的它的一个一个所有的原子，
我
就是如果另一个残疾的，
你就一到十四是指一到十四号的 rest 流里面的所有的原子，对吧？
对。
然后我对第二个冒号不太懂，第二个冒号是指什么意思？
就是我是看是一个残疾中还有所有的原子都小于与这些原子都小于六 i 的，还是说我是这个残疾中只要有一个原子与它小于六 i， 我就被包括在这个里面？
它与谁小于六 i？
就是与1到14这些残疾， 中的任何一个残疾是，就是相当于两个判断距离的时候是用
你判断原理得要有两个原子对吧？
对，
你其中一方是什么？是一到十四。
一方是一到十四，这个是不变的。然后我就去看其他的一个残疾上是一个原子，在我就把它给纳入，还是说只要所有的这个残疾中的所有原子都在这个范围内，我才会把这个原子。给纳入。
所以你其中的一方是这个体系里面所有的原子，对吧？我们可以讲的更清楚。然后第二方就是你固定的那一方，就是一到十四你定的这个。
对。然后。
挺奇怪。
冒号和感叹号的话，则是区分说我们平常说的是，只要一个原子在，就不认为这个残疾是临近的，还是说需要我这个残疾中的所有原子都在这个六 I 的范围内，我认为它是临近的。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的。
你说冒号是，就实际上这个冒号就有不同的，就并不是表示是那个，
其实也
是有 number 是吧？
其实他在
这
里
是
认为是你是以残疾层面的，还是以原子层面的？原子层面的就是只要你有任何一个原子是，是这个在这个范围内，就是原子层面的话是所有的原子都要在这个范围内，残疾层面是你这个残疾只要有一个原子在这个范围内。它就被认为是一个小临近的。
那所以我理解这两个冒号是不一样的东西。前面一个冒号完全指的是残疾，定义的是残疾，对吧？
嗯。
然后第二个冒号，它其实也用了这个概念。
对。
对吧？它加上这个冒号就表示，就残疾里面只要有一个原子能满足，
对，
它整个残疾都满足了，是吗？这样吗？
是。
能听懂吗？你们？
有没有这种场景？就是。我这里有一到十四号残疾，我想找到体系内所有的满足条件的原子，就不想什么残疾。
这个实际上最终输出的是一个原子的这个这个地方只是去除，但它在对应的 PYTRE 这种有一个就比如找到临近的一个残疾临近的这种东西，它实际上返回的就是一个原子的一个列表吧，可以这么理解。它并不是以残疾的一个形式去返回的列表，而是就是以一个原子的。
我能再解释一下，就这个地方，我觉得它这个语法其实就是很不容易，就它是很不严谨的，对吧？就说这个东西，就正常的来说，它应该是你所有的原子和它的这个距离，你语法都要这么写，然后小于这个六，它这个才是完整的，对吧？所以它实际上就把那个一部分给忽略掉了，所以你可能。就相当于被隐藏在里面了，对吧？所以他这种其实我至少我现在看，我看到这一步我还不太 appreciate 他这种写法。OK， 然后他这里应该是这里面在 strip 后面的，他应该得到的是一个原子的列表，然后 strip 执行的就是把这些原子给去掉，对吗？
是的。他这里相当于是一个有一点倒装吧，然后这个三角这个小鱼的话就是它是一个距离比较的一个。
小于我们可以理解，然后你那个地方如果说是要想定义，就必须所有这个场景里所有原子都小于 6.0， 这个时候冒号就不加是吗？
然后它就可以，你可以以艾特来去写，就是它是这两种。
啊，就是你还必须要加一个，要么冒号，要么艾特吗？还是可以？
它应该是需要加的，我没有见过不加的这个情况。它也许有默认的，但我可能具体去看这个。
当然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加上比较好，
对
吧？因为这样就不会有敌意，你还得要去看。
然后下面这个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比如说要去掉水啊、离子的一个这种简单的一个操作。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讲
那上面那种，如果比如说我们想就是特定的去掉这个距离为六的某一种原子的话，再该怎么写呢？
我想一下，有一种方式是，就是所有的它这个mask 的语法都是，就比如你可以在后面再写一个 and 满足这个条件，比如说 and 然后我要 at c， 也就是我一定要选择 c 的原子。
就类似你用 Python 的时候，用 PyMod 的时候，你在命令行，我不知道你们没在命令行写过原子，就这种风格对吧？你可以写很长的地方的。
我们可以用逻辑用词把它再给连接起来就可以了。然后
所以你这里就讲完了，我还没有还说你这里本来就没打算讲清楚，就想下面讲清楚。
对，这个地方我只是给大家其实想看一下它的一个。
你这有三个 reference， 这三个 reference 肯定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它是怎么执行的？
这个就是我之后会讲它的一个执行流程。
Okay,
这个 这个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上角的这样一个这就其实是原宽那天的那个出问题的一个相当于流程。我们正常去阅读或者我们认为这个程序的时候，可能就是认为它是从一到六，也就是第一步我先读取参数，第二步我把这个轨迹给读进来，第三步我按照上面的去输出一帧，然后第四步我再以某一个结构作为 reference， 然后我再以这个 reference 去计算一个 MSD， 然后在最后只是一个 run 去结束。我们读的时候，包括我就是原方可能最先开始认为它的一个运行流程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的话它是但实际它的结果是它在这个输出的时候已经是 reference 之后的一个结构了，就是它实际上先执行了4和5，它实际上先执行了4然后再执行3，可以这么理解。然后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个立即以及队列的一个区别。
那它1和2什么时候执行？
1和2是最先执行，
对，那
1
和2还正常对吧？所以它是1、2、4、3、5吗？
对，应该是这样的，它的 RMS 这个计算以及这个导入 MSD 是最后的。然后我们可以右边的话则是相当于对于这个文件的一个输出的一个 log 文件，我们可以一步步去读，就可以理解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模式。在上面的话就没有关系，它只是说你的一个可用的一个内存。然后接下来第一个是 input 的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开始了你这个开始了这个计算的过程，而只是对你的这些命令进行了一个我理解成就翻译成一个可读的一个情况吧，就相当于对我们人来说也是更可读的。比如它的第一个，它这个时候是按照行一行行读进来的，它在这个比如说在这里就说读入这个作为拓扑，读入这个NETCDF， 然后以及说它会直接在这个地方说我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要保存这个第二帧，它只是这样说还没有具体去做，然后可能留了一个预留的一个保存的这个内存吧或者怎样，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底下的是说我要选择哪个作为 reference， 然后最后以及说我要去在就是我这个 reference 的这个第一帧上面然后去做一个 MSD， 选择这个 C 原则。它这个所有的其实只是在转换了一遍这个，它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执行，所以这个地方只是可能给我们人读，或者是可能它的执行过程中先进行了一些变量的定义或是怎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对，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先把它，你要写 C 程序先把它编译了一遍
对
吧？
对，
就还没有执行是吗？
对，
然后就所有的命令都是这样是吧？就是 在没有在 run 之前都是这样。
嗯，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它正式的开始 run 了，就在这个地方，它在这个地方读的时候其实是以每个 run 去进行一个分段，但是之后会有多个 run 的一个情况会去讲。而在这里在这样一个 run 的开始之后，这个地方它实际上是正式的开始读入，比如第一个就是我读入了我这个拓扑文件，然后它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读入了我轨迹文件，然后接下来它紧接着就会直接的去做这个我们所说的直接的这个 reference 的这个过程。
那它为什么那个就他怎么执行顺序，他怎么认为就 directory out 他默认就最后执行了吗？
对，他要完成前面的所有的，我在这里理解是他要完成所有的，对于比如我肯定要先构建出我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比如我这个轨迹体系之后，我才是输出，然后中间是对他进行操作，它是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你的意思是它对它这个命令就重新排序了？
对，是的。
那它重新排序的规则是什么？
重新排序的规则，前面的这个读入的，就是比如不管是这个轨迹，就是这个拓扑文件的读入，还是说我这个输入就是用于构建的，它都是在最前面的。
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我帮你翻译一下，就是只要是immediate 就是 immediate。
对，就是
它都是按照它出现的顺序来执行的，对吧？
嗯，
对吧？
是的。
然后只要是 Q 的，它其实都会放到后面，然后再按照它出现的顺序来执行，对吧？
对，
我们现在需要提炼这样的规则，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嗯，
对，你要注意你讲的时候，这样讲的更清楚，对吧？
是，所以它在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先去对你指定的这个reference 先去把它就可以理解成就把你的一个
它先执行，它是因为它是立即执行的，
对，是的，
就立即执行的优先级更高，这么理解，对吧？
是，然后所有的这个 out 以这种 charge out 的这个情况，它都是要在后面的，然后它接下来
RMS 是
在更后面，
是也是 queue 的是吗？
对 ，RMS 的话是它的一个 action 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底下的那个这个，然后那个是轨迹的。
所以要怎么记它？你有什么记方法吗？就是为什么它把这三个挑出来？
我的记的方法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它第一步肯定是要先去构建你整个要分析的一个体系，不管你是 POP 文件还是坐标文件，它都已经要先确定在那里，这是你的一个基石。之后的话，输出文件，我认为它之所以把这个 action 或者什么这个轨迹放到最后面，就是因为它为了反复的，就避免反复去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把所有的这个输出的都直接放到最后面。就不会说我中间改一次读一次或怎样这样一个流程。
至少我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很糟糕的设计，对吧？就是好像，那你索性就规定你把全家成员你放到最后不就完了吗？那就没什么区别。
对，其实
但是你的逻辑执行更清晰，对吧？那这样就好像挺奇怪的，怎么？
嗯，
就是反正这个看起来是这会不会它这有什么特别的优点？袁冠知道吗？它为什么这样？它应该其实。按我看来，他应该把那个立即执行的都放到一起，放到前面，然后你后面再放那个所谓的 Q 的，对吧？这样不是很清晰吗？
嗯，
他为什么还要弄这些怪里怪气的东西在这？就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没有特别的好处是吗？那就很奇怪，就所以我推荐你们要写的时候，你们索性就把它分开，对吧？
嗯，
要不然这个
我等一下也会讲如何就是避免那种情况的几种方法吧。
能再上一页看我看还有什么问题啊 ？OK， 就按照刚才那个规则就可以解释这所有的情况了，是吗？
嗯，差不多。
也就是说，他先执行的，我看先执行的第一个、第二个、，OK， 然后再跳到第四个执行，然后再然后再回到第三个，再第五个，是吧？
嗯，可能不
他应该是先回到的我可能说错了，之前应该他先做第五个，然后最后才是。charge out， 然后之后把这个输出又
是怎么他怎么来决定这个？他为什么是、
这个其实还有一部分，相当于最后的一个相当于开始他前面的话是说我们进行这个 run 的一个开始，然后这个地方则是说他最后的对于轨迹的一个处理的一个开始，然后实际上在前面的话也就在这一步。
你能在就是你前面你说有 run 的开始和就你再到上面 run， 我看一下它是到哪。
对，
这个 run 它执行的一直到，就它这个顺序 parameter 是显然的，然后求加除 in 是显然的，然后 reference 是显然的，是立即的。
在这个地方的话是，我可能我之前说错了，这个地方其实只是先把这个这个叫什么这个 wbox 这个东西给先读进来作为一个坐标了。而还没有把我们的轨迹操作的一个过程。
啊，那他本来就因为他是设置 reference， 他并
对对
并没有做那个。
对对，我本来有说错了一点点。然后在底下的话，也只是说我最后要想要去干什么，但这个地方还没有真正的执行。
这个对应的是哪一句？
这个 output 的话应该是 charge out， 但它还没有真正的执行这一步。
那就是说它其实逻辑还是又回到了三再到五是吗？
它实际上它的逻辑不是三到五，而是说我要把我所有的要先确立的东西，比如我这三个就是读入这个参数、读入这个轨迹以及我读入一个参考的一个结构，这三个是我们要读进来的，它肯定是最先执行的。它执行完了，说我可能要读出去一个，然后只是在这里先写了，但还没有去真正的做，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划分，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预留的一个
程序。还是在 queue 的过程中。
对对，是的。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操作，就是我们要对这个轨迹进行怎样的分析，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读进来一个轨迹，也读进来了它的 reference， 然后这个地方就直接对 reference 就这个操作是直接执行的，就是把我们的轨迹基于我们的 reference 去给它匹过去，然后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个计算这个 MS 的一个过程在这一步，然后之后这里再是输出我们的这个输出我们的这个就是输出某一帧的一个情况，在底下再进行，然后最后的话则是将我们的一个计算的 MS 的这个 dataset 最后再输出， 相当于它的输出都是放在最后的，然后你这个 data set 的输出是最后面。但是我们以为说在这一步它直接计算完了这个 MSD 点 data， 但实际上它的这个 MSD 点 data 的输出是在最后才整体一起输出来的，这是它的一个执行方式。
对，沈阳能理解这个逻辑吗？
我现在喉咙不太
爽。没事。行。
本来从
我反正我没有看懂。
还有更复杂的一些。
哦，还有一些复杂一些。
你是不是先把那个规则给我们，然后我按照规则来解？因为我刚才看到你说的这执行流程，我完全不能理解，完全没有逻辑的啊，目前为止看了。
但确实没有逻
辑。也不能说没有逻辑，就是它第一步一定是先设立基础，这个大家肯定都能理解，就是前面所说的。
他这么设立，他肯定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不太相信，就这么一个 Amber 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分析模块，他会乱写。就你们是看了那个看了 manual 是讲了相关的这个逻辑设计逻辑了，
是我看了它相关的设计逻辑，然后再加上这个是它实际运行中的一个输出的一个。log 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清楚，但我讲过
逻辑不清楚，我完全没有听懂他为什么要这么来执行，对吧？
嗯，从这个地方大家
那你能说一下你的理解，就碰到圆框这种他前面就是比方说他先闪了一遍命令，对吧？在 run 之前，这个很好理解，他把命令都读进来。
嗯，
OK， 他是只有碰到 run 的时候才开始扫描这个命令是吗？就你前面还说一种情况，他如果最后是没有空行的话，他可能一直在等这个 run 这个命令。
对，他实际上可能也没有执行。
没，就他我说的是，就根本就没有去解释这个命令。
对，
就我们先翻译这个命令是吧？
嗯。
就翻译这个那个原框怎么看？就翻译这个动作要等 run 开始吗？
不需要。
OK， 那也就是说，刚开始他其实会把每一行都给他解析一遍，解析一遍应该是每一行都没有遗漏，对吧？
对，
应该那就是这个第一个这个截图的这个东西，对吗？
嗯，
然后第二遍他就开始那个
去先把读入的一些操作这个地方。
那他应该是在等这个 run 对吧？他应该是在把这个 run 碰到第一个 run 之前的。我在想，我如果自己来执行这个动作，我该怎么做？就你读进来这个东西，他碰到 run 以后，他把这个 run 前面的东西就开始。
对，
我们叫预执行，对吧？
对，
我们只能说叫预执行。然后预执行就如果是那个立即执行的就立即执行了。对，如果是 Q 的就先把那个动作给留在那，但是不去执行它，是吗？
对，
可以这么说吗？
嗯。
OK， 那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那么就是会把 parameter 读进来，然后 trajectory。
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个参考结构也读进来。
那个 trajectory in 也会读进来是吗？
对。在这个
也就是说它所有东西都进内存，因为这是立即的。
对。
然后那个 reference 也会读进来，对吧？然后这个然后还有那个两个动作是后面在做吗？还是说
他在第二步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说是他已经写了这个比如说 output， 但实际上他可能只是对 output 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
对，他我们叫预执行嘛，我们就叫预执行。所以它的逻辑我再看一下 parameter input， 然后 output 把它放到最后了。
对， output 在这个地方只先预执行，然后之后再。
那也就是说它在预执行的时候它是先只会先处理那个立即执行的。
嗯。
然后那个预执行的还是按照它的顺序来，对吧？
嗯。
因为trajectory out 先来，然后那个 RMS 这里是没有出现，对吧？
嗯，
那 RMS 它是为什么又不出现了？
RMS 在后面。
它不需要一个预执行是吗？
RMS 是一个在这个地方是一个 action 这样的一个一个命令行，它其实也是一个队列型的。
对，但
是
它
比输出的这个这两个是要早一点啊。
它早一点，但是它是不是也应该执行啊？也应该。你这是 run run
begin， 这个地方只是对于输入以及输出的预执行，然后具体的操作是在后面，在后面还有一部分，就是所以这是三个部分嘛，我分成三个部分讲，但是放不下我就跨了一页去讲。这个地方就是它执行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 action one 就是 set up， 这个是我们比较好理解的，就你有了这个 parameter， 然后以及你有的这个轨迹文件，你得 set up 出一个我们理解的这个整个的轨迹对象。
我其实还是不能理解，你能再到上一行，就你刚才那个它执行的是哪一行？就你刚才说那个是指就你下一页的那个第一行，它这个 action
吗？
对，
这个地方我理解是在你有了这两行之后，它进行了一个执行。就是前面我只把它读进来，但我并没有真正的去构建一个我们知道就轨迹文件要加上那个top 文件之后，它才是一个整个的这种
你看那下面你好像在选择原则的是吗？你看一下它是一个 mask。
但这个对。
那我感觉它好像执行的是 RMS 吧。
这个是因为你就是我对这个理解就是我需要先把这个整体的这个东西给搭起来，因为我有了那个 top 文件，有了轨迹文件，我把这两个先搭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可能就完整的轨迹信息文件。
那它下面紧接着不是执行 R 吗？
然后接下来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只用取，比如说只用取这个 C， 然后所以说它把两边的这个 C 都给先取了出来。
最后的结
论，我等一下啊。
根据最后我们目前的结论来看，它是把第五行的前半段给执行。
我
第五行是什么？
就是
这个我可以对对。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简单理解成就是我把我的一个目标的，也就是我现在的这个东西的 C 先给取了出来，然后把我参考结构中的 C 也取了出来。
而且已经
换。这个地方它是否对应该是R烂了？
已经
对。他现在已经获得了两组这个坐标信息。
他的那个 alignment 应该是在这边做的，在这边才真正执行，对吧？
对，
在这里是真正执行。而他真正执行的时候，他执行的东西一定是对于 trajectory 做 processing 的。所以你能再到上面 ，OK， 就是我看一下这个，他其实。这在我看来其实还是非常乱，非常不喜欢这种写法。这个 RMS 它其实在下面，
对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放到下面会更好一点，对吧？就是因为前面都是这是对命令的这个叫分析语法，对吧？
对，
可以说分析语法。OK。
然后这里才是最前面的分析语法，所有的都会执行一遍。
这里应该还不能叫这个叫分析语法，然后在这儿就已经开始。
读入的执行
去执行那些例题的那些部分，对吧？这里已经开始来执行例题的部分，对吧？因为例题的部分它其实都已经执行了，对吧？然后在这儿，但是它还没有处理 trajectory， 所以它在这儿，它是不是应该已经把那个 RMS 都已经把它解析完毕了？那 RMS 什么时候解析完毕？因为你到下面一步就是对 trajectory 做分析，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就那个 RMS 它已经知道要怎么算 RMS 了。
它的 RMS 算知道总算的应该还是在这一步进行的。
没有，不是，你在这个是它已经在、
这个、
它是在 trajectory processing， 它已经在 processing 了。
但是它这个 action 是在这个地方读进来的，就是这个可以看到，如果你有多个 action 的话，它就会有0 1 2，这个是0。
对，那它可能前面就已经把它读进来，这个时候才把这些东西给拼装在一起，就拼装成一个对 trajectory 做 processing 的这样一个模块。
它的 reference。这个结构在这个地方补进来了，所以
对，我知道它 reference 在这儿，然后它要算那个 RMS， 应该是在这里就已经，
没有，它是先我们正常的操作的时候，肯定是把我要参考的这个结构以及我自己的结构的这个对应坐标，我给它取出来之后才是去进行计算的过程，然后那一步的过程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前面都还没有去做这个具体的 RMS 的这个操作，直到这个地方它执行这个 action， 然后也就这个 action 的话就是说要进行这个 RMS 的计算，然后它的再具体的语法就是先把我自己的这些按照我的这个 mask 的去取出来了，然后以及按照这个 mask 去取的这个 reference 的一个也取出来，这两个由这两个我们就能够得到它的 RMSD 嘛。所以在这
地方你可以分开，因为它相当于它的具体的执行，它这里执行的上是这个 RMS 这一部分，是分解的部分。你可以再到前面，我可以说我的理解，我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来解释这个事情。OK， 就第一遍想的是把这个 把这个命令都把它读进去，对吧？就这一部分。
嗯、
然后第二部分是把这个 run， 他看到这个 run 前面的部分，他就开始，他如果有多个 run， 可能是一块块执行，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
错。对，是一块块，我
看了一块。那么 run 在这儿，他就把这个上面来先做一个预执行。预执行的意思是你碰到就是立即执行的，就立刻就执行了。
嗯。
然后碰到那些就是Q 的，就先把它先放在一起，我们后面来处理。
嗯、
OK， 然后你再到下面。然后下一步它是把这个 Q 的部分再分成两个，一个是分析部分，一个输出部分，
嗯，
对吗？
Action，
所以它那个 output 那个 trajectory out， 因为它是输出部分，所以它必然放到后面，所以它这里它就做了一个重新排序、
嗯、
对吧？
对，
可以理解吗？然后这部分是你对输入的这个做分析，它我的理解它应该还是得按照它出现的过程来排序，对吧？要不然逻辑就说不通了。然后在下面才是这个输出的部分。
对，
因为输出部分比较特殊，它是放到最后，所以它就做了一个重排。
嗯，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逻辑吗？
嗯，然后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得到那个 MSD， 但它其实是一个过程变量，它已经保存了下来，但是并没有最终的输出这个 data frame， 然后直到这个地方才会最终的输出，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步，然后这个输出是倒数第二步，然后执行的是在中间。前面的则是输入以及预执行，
所以能再到后面，我看它那个上面有几个输出，就你的命令里面有几个输出？
命令里面吗？
一个是 RMS 这里有个输出，
这个
叫 out 一个输出， 对吧？
就这两个输出。
然后你最后执行的时候，我的理解是这个 output 这一部分它可能也上出现的顺序，所以你看到就 trajectory out 先执行，如果那个 RMS 后执行。
嗯，
你如果把它们反一下，可能就是 RMS 先执行。
这个我还不太确定，因为
我就这么猜测，我就要按照通常逻辑来猜测，你可以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你就只要看，因为我觉得它内部逻辑应该还得按照出现的顺序，对吧？要不然这就乱糟糟的。你说一个东西，一个命令如果没有顺序的话，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设计，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我肯定给它差评，这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可以试。
我后来可以试试。对于这个的话，则是。说一个，如果我们不想去多乱 run， 他其实就是他自己也知道他这个逻辑上的一个不太合适，所以他还专门写了另一个，这个叫做 out TIAG， 这个的话他也是作为一个 action 的一个准备了，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暗行去在，
对，他之前叫 trajectory out 是吧？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最终输出轨迹，它是认为默认就在后面，然后这个
是立即的
一个，对，一个 action 的一个过程。
No，
就他因为他自己明显的是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才又背了一个这样的，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就很明确，就比如在这个地方前面读这个都还是一样的，然后这一步可以看到就是我从这里截图开始，就是从这个轨迹处理开始了，也就是从这个地方直接开始，它也是作为一个 action 的存在。先输入一个 action， 输出这个是做一个 action 执行了，再执行 RMS， 再执行这个 action， 再执行 RMS， 它这个就
也可以用我刚刚说的那个逻辑来。
对，是一致的。
就是你是
这个地方
那个预执行是这个你已经是第三步了。
对对。
那你前面你在运行左边这个代码的时候，你在第二步就是在预执行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执行了那个 out trajectory 是吗？
他在那个地方也我可以看一下。
你没有放上来是吗？
对。
对，因为他既然是按照刚才逻辑，你既然是那个立即执行了，那应该在第二部分就执行完毕了，对吧？对吧？要不然你就得放到第三部分执行。
对。放上来等等。
所以他这个其实他这个打补丁的方式也。反正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 good idea， 他正常的做法应该是推翻重写，再起个另外一个名字就完了，这样也不会有兼容性的问题。
对，
我估计他做的很多事情可能就为了跟之前的旧脚本来兼容，能够运行之前旧脚本，对吧？但这个没有必要，这造成了很多混淆。对，这我觉得是一个坏的程序员干这样的程序。
我这截图， 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就是老师刚才谈到的这个第二部分的。
哦，你已经把它贴上来了。
对对对，我刚贴上来这个第二部分，也就是 run begin， 它实际上前面也是一样的，就是先读入这俩，然后它把两个，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多个参考帧嘛，所以它把这些也都先读进来。
但它并没有执行 out trajectory 这个命令啊。
对，因为它已经没有 out trajectory out 这个预执行的，而是直接在 action 这个地方去执行输出的一个情况。这个 out
哦，那它把它放到 action 的最开始了。
不是最开始，就是相当于我这个 out trajectory 已经是一个 action， 所以它就在 action 内部，它有五个 action， 它就直接按照出现的顺序去做了，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前面那个是 charge out。
那逻辑又不对了，那个就是我们刚才逻辑是，它要是立即执行的，应该放到第二部分就立即执行，对吧？但这里显然并不是。
它这里并不是单纯的立即执行的，而是说我这个 action 这个操作 action command 和我的这个输出这个轨迹的 charge out 这两个之间也有个顺序排序。
所以我有点修正我刚才那个逻辑了，就是它
是
对于立即执行
的也是重排的。
就它这边有说它是立即，它没有归类是吧？那你就给它另外一个归类了，应该算是立即执行加一撇，这立即执行得放到第三步最开始执行，最优先的。
也不能这么说，我对这个理解反而是就是 action 和那个轨迹输出它其实都是队列执行，但在这个队列执行中反而是一个重排的过程，就是队列执行中 action 操作先执行了，然后 charge out 才执行。
那个 charge out 不也
是
一个 action 吗？
不同的队列
并不是 action
优先级关系吗？
有。
难道你那刚开始那个列表它那个分类吗？那个不是有 action 什么的吗？
对，这个地方 action 也是一个队列执行。然
后他有说过 action 一定在那个 trajectory。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记得之前放了。
就你那你说那个 out trajectory 和 trajectory out 到底区别在哪吧？就是说它的分类上区别在哪？
trajectory out 是属于这个轨迹的这一类中的，
就它都是 Q 的对吧？
对，
你不管是 trajectory out 还是 out 的都是 Q 的。
对，
但是 out trajectory 它的优先级更高是吧？所以是
但是 out 那个 trajectory 是 action 过程， action 过程比这个优先级更高。
OK， 行，
放
出因为
它
有后面
明白，像对这样现在逻辑可以看走
过，因为在后面其实是 action 这个过程，在这个地方它的 action 是有五个 action，就是按照顺序排的。
OK， 所以就第三步它分成两块，一块是 action， 然后另外一块是trajectory out， 对吧？
是
输出这个应该是不能是 trajectory out， 就是 output 对吧？
对，
就是所有的输出，包括你的 RMS 的输出也是在最后一部分。OK。
所以我觉得 trajectory out 是一个写得很奇怪的一个命令。
没，它应该是跟以前的兼容，因为它最早的命令是有 trajectory out， 然后它觉得又不好打一个补丁叫 out trajectory， 但是我没觉得这是一个 good idea。
嗯，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老师说这样的，就是如果我有多个 run 的话，它就会去分块去执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可以看到它会以这个 run 为一个间隔，比如在这里就是读 run 之前的这四步。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同步的就从这一步然后到这里，就是它同样的这样去读，就像这个 input 它是有多个的，它相当于每一块分块去完全分块。
它是不是完全等效于你从这个 run 这边分隔，然后把它分隔出三个 input 的文件分别执行的效果？
对。
那他们之间彼此之间是不是还会重用一些他们读进来的，比如说你第一步得到的这个 trajectory in，是不是就可以用到第二步？
老师可以看就右边就是我去截了它的 run begin 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它会把就是你最开始的这个读进的参数以及读进的轨迹反复的读了三遍，就如果你有三个 run，所以它每一块的时候都先读进这个，
反复读三遍。
对，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操作。
我觉得这是很奇葩的设计，对吧？
对，可以理解成如果从这里开始它是这样读，然后这两个就一直会，
那它
在之后也会被
哪一些它会确定，就哪一类的它会确定要反复读呢？
就是如果你是你预先在就是预先读进的这个参数以及轨迹文件是会反复读，
就这两种吗？那就说是
reference 的话是，
或者另外你有可能是把所有立即执行的都要再读一遍，就都要再执行一遍，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对， 我说错了，应该是如果这个地方把 reference 放在这个前面，它也会再去，它相当于是你所有读进来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说的load 的东西，它都会重新 load 一遍。
没，你说 load， 你这是一个归类吗？你就是说我们就说那个立即执行的和 Q 的，对吧？你只有这两种，对吗？
对，立即执行的
和 Q 的，所有立即执行的都会在第二部分 run 里面再都执行一遍。
不是，它这个地方其实只是并不是说立即执行，而是说我要把哪些东西给读进来作为我的一个要处理的一个数据基础。
但你不是说这三部分的 run 或者两部分的 run， 它这个这个读进来的东西都各执行了一遍吗？就是再重复执行了一遍吗？
不，在这边可以看到它重复执行的其实就是把这个参数文件又读进来了一遍，以及把我的这个之前的所有的轨迹文件这两个其实都重复读了一遍。
对啊，那不就我刚刚说了吗？就你又再执行了一遍吗？去重复执行了一遍，对吗？
对。
对啊，
那
我刚才就假设，就是我的只是假设，就是他是把所有的那个立即执行的都又执行了一遍。
所有的立即执行的，我
你从这里判断不出来是吗？
对，我判断
不出来。因为在这儿只有这个 parameter 和 trajectory in 是立即执行的。
对。
那你要测试你加个另外一个立即执行的，你看看是不是会。
可以。
因为立即执行的应该不止 trajectory 和那个in 和那个 parameter 吧，还有其他的。所以
reference 就是。
reference 它这个地方只是把你选择要做 reference 的那个结构给读进来。
对，我
并不是真正的。
没有，它这个就是 reference 的意义，它就是把它读进来，因为你最后用它的时候是在你后面就叫处理的时候。
对，
那就它本身肯定是一个那个立即执行的。
对。
那么现在就是如果那个 reference 放到第一部分的话，它是不是在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也？
Okay。
然后还有另外的问题就是，你假设你这个立即执行的这个部分就在第二块 run 里面有出现，它会在第一块执行。还说它只会在第三块的执行，假设你有三块 run， 就你这个立即执行的是在第二块的话，那么它是不是只会把它那个拓展到，就把它复制到第三部分，而不会影响第一部分？有窗知道吗？
这里的 reference 到底是个 action 还是个 immediate？
它应该前面应该是没，它那个 action 和立即的它是两个分类，就是 action 是 Q 的。然后那个你说 reference 是立即的，
是立即读进来的一个过程。这个地方只是立即读进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说法就是把这个参考帧给拿进来了，在这个地方。然后，但是其实我那个老师的意思，我认为 reference 并不会是每一个都去读，因为看比如像这个第二块中它，我只有一个 reference， reference 是一直读进来的，可以看到。这个第二块中的有一个 reference 在这个读进来，第三块中执行的过程中也把它一起读进来了。
那就我刚刚猜测这样的，就是它会往下面那个去复制扩散，对吧？
对，
但不会影响到上面的。
对，然后所以在第一步的时候并不会读这个 reference，
所以就是这又是一个很糟糕的设计，对吧？我反正我觉得非常不好，就是它这样的话，它首先写三个不就完了，对吧？那就非常清晰。
对，然后这也是。这个就是这个部分的。
对，就是听你讲完，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不应该用 CPTIG， 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工具来把它做得更完善，对吧？这个非常容易出错的。
对，它这个逻辑，
或者说我们没有理解它精妙的设计。
我觉得
它或许是有一些考虑的，反正我至少从你讲的，我觉得就是乱糟糟的，没有看到什么。
是有点混乱，它这个重读的，但我估计也许它本意是想着。你这个读进来的过程不反复去读，或者是不反复去操作保存的过程，
反复在读了。本来它其实是没有必要再读一遍的，因为是一样的东西，对吧？它这已经在造成操作浪费了，那还不如把它分成多个不同的硬文件来分别操作，这是一样的东西，对吧？
但这个是因为强行加 run 这个去分隔，但正常来说它其实也不会这样。
这个设计也没有必要吧？但我也不知道它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它难道它那个 manual 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是讲 CPPTIEJ 对吧？
对。
它就没有先给它一个运行逻辑的这个说明吗？没有。
它的运行逻辑的说明就是我前面截图的这个部分，就也基本上没有讲什么。
它没有提到过这三个队列的命令之间的优先级吗？
也没有。这个我去试的，然后包括我自己去分析一下，它这个 log 文件我觉得还挺。
你再看一下那个，它这边说的难道没有过滤信息吗？ 这是你
这是我
抄下来的，
对对，这我抄下来的。
你们想要自己顺序的执行的一个命令，
你也只能按照他的一个逻辑上去写一个可能符合你逻辑的那个命令。
我
就
还是没有，
它的设置上确实有。然后不过我自己其实也不经常会用 CPUTI， 就我会用PYTI， 这忘了改标题。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是 CPUTIJ 的一个 Python 前端的一个版的，我觉得它
这跟我们那个 PYTRJ 其实是类似，
对，
而且我们就是当时 PYTRJ 是我写的，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CPUTIJ 和 PYTRJ，然后那个时候我老板说要把它发表，我就没有发表。但这个我觉得是按你自己写的工具是会更趁手的，所以就是，并且你可以往里面加功能。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可能目前至少我的建议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 PYTRJ 把它拓展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些特别的计算，用它的可能要么不能实现，要么是非常麻烦。
对，是。然后不过如果想简单的使用的话 ,PYTRJ 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就怎么说前端的一个形式，所以它会把比如像这一步我们就会把它具体成一个对象，然后我们再去这个对象去操作，这个过程你的这个逻辑就可以按照你想要去执行的这个逻辑去执行。
就是 Python 的面向对象的，
对对，是的，
对吧？就是我刚才写的 PI 就这个意思。
也包括其实很多打包好的吧，然后但它可能在我们的里面会需要 Python 3.9， 因为它跟那个Ambl 20里面自带的那个 PyTIAJ 一定会产生那个版本的冲突。所以有时候得用 Python 3.9 才
可以。为什么 3.9 会跟那个？
因为 Ambl 20里面它其实 3.9 里面已经带了这个 PyTIAJ 这个包，然后它在读取的过程中，它我也不知道会怎么设置。
有两个版本，
对。
对，
它一定会。
PyTIAJ 吗？
对，它会冲突。
就一个版本是那个 Ambl 20自带的，还有一个版本是哪来的？
就如果你自己直接下的话，它也会是默认下到这个版，它会说你已经有了这个版本。
哦，那当然你不用，因为你 Python 已经带了，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再下呢？
但是那个是需要 Python 3.9 的环境去执行的，不，因为它会默认先调用到
新的，还是旧的？你就也就是说它自带的那个需要 3.9 是吗？
对。
然后那个新下来的那个它是没有要求是吗？
新下来的话，你可能还得具体去调制一下环境，因为它在运行过程中可能还是会优先去调用到 Ambl 20。
那我建议是你就用那个 Ambl 的，然后它因为那个在 Ambl 里面它有自带一套 Ambl 那个 Python 的环境，
对，是的，
对吧？你就不需要用系统的那个 Python， 所以 Python 在这也挺乱的，因为就是有各种大的环境嘛。
嗯，
所以你既然是用那个要处理这个 Ambl 的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应该用它本身的这个出错概率最小，对吧？你知道就他自己有一套 Python 环境，你只要执行他那个 Python 命令，就进入他那个你说 3.9 也好，对吧？其他版本也好。
然后我这里的话是准备了一个 notebook 的一个形式去展示它，但是 white 现在好像连不上了，就可能看不太了，只能大概展示一下吧。就有一个备份的 PyTI 的。
你说那个 Python Note 是吗？Python Note 你不是在 Windows 上面也可以跑？
没有，就是那个 IPINB， 但是我没有配置相关的环境，就我本来在 White 上写的是更多的，但这个是我之前备份下来的一个，就大概看一下吧，大家使用操作，就比如这个就直接 import 进来，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两种情况吧，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比如说只读入单个这个 NC 文件，就是这个轨迹文件啊，这个是 TOP 文件。啊，另外一种则是我们以一个 list 的一个形式，在这样可以看到，这就是我那个闪银采样的例子中，就比如所有的这样的一个NC 就是轨迹文件，我把它都一起去读。这个 load 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它是一个真实执行的，就是我把我这个文件要具体的读进来，然后作为我的一个可以理解为在这里是变量，但这个。想就是正常来讲它就是会更慢的，因为它是要完全把这个给读进来，然后但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些比如 mask 的一个操作去选择你要读进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它在这个
读你其实就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在这里面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立即执行的，对吧？
对，
就这么你那个就是 top file 那个 nc file 和 nc list 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场景上用的是吗？
对，就是如果
是
单
一的，
嗯，
对，就在我的 PyTRJ 里面，我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因为我就显示的循环来表示。
对，
这也是一个很直接的方式，
对
吧？对，就并不需要那个。
徐老师的那个 PyTRJ 的，他可能没法，就是可能有一个方面不太好，就是如果是他要处理很多的时候，他在这里
你用循环啊，或者用 for 循环。
对，但他那样的话是一个读入的一个过程，是吧？老师，您那个是
对你，
他把每个都读入了，
对啊，然后你再把读完的一起做处理就完了。
对，但那样的话，它不可避免的肯定就是中间所要占用的一个内存肯定是更高的。
那你也可以先读一点，然后你也可以做到那个，就是不要占用更多内存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只要先分配一个固定大小内存，然后每次读完一个 NC 文件以后停到里面去，然后再换到那个定下一个，其实是可以。
是的，然后对于这个。PyTRJ 别的我觉得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优点，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一个 at load 这样的一个迭代的一个 load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格式，它这种格式下比如像我们这个其实如果只是读单个文件其实没有区别，单个文件的话它也不需要具体的读入，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是读一个前面所说的这个 NC list， 它其实只是先把它预读在那里，它并没有把它东西给真正的读进来，而是在你去进行任何操作的时候再去实际的执行。
这就跟那个 Python 里面的那个就也有那迭代器嘛，
对，是的，
就生成器和迭代器，对吧？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功能，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对于 PyTRJ，
没有就是用我的工具，你也可以实现它。我只是把所有细节都暴露给你，你可以自己设计，对吧？就是。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一个比如像是一个就是什么 PMap 这样的一个并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然后其他有没有什么要讲的？
我觉得这个工具可能对我们有用的就它实现了很多东西，就也许可以我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把它移植到我们的下面去，
可以移植的，是的，
就是或者说拿它做 benchmark 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东西对不对，我觉得可能这一点
如果简单的一个 PC 的也挺方便的，如果用它的进行一个，
对，就这个编程我觉得就是有不同的口味吧，就有些工具它喜欢写的傻瓜化，但傻瓜化的一个代价就是你不知道后面是怎么运行的，出了问题不好处理，然后另外一个是你想添加新的功能就基本不可能，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给高级用户用的那个，就是把细节就给你，你自己可以用它来搭建那个比较就是你自己需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从我们就作为一个你如果想计算做得好，我觉得应该最后应该是抛弃傻瓜化工具，应该是用那种更高端的工具，就是更底层的工具吧，
是
这样。其实跟你写那个就是像那个 Amber 或者就是你要开发一个 MB 的这个算法，像我之前也经历过，就找过一些工具，包括以前叫 OpenMM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做分子动学模拟的，所以我一直看到它这个设计就是越来越傻瓜化，但是它后面傻瓜化的时候我就没法用它了，所以我最后是用 Amber 本身代码来写我的模块，因为它已经不提供这样的暴露细节的功能，所以我建议就是大家就是，其实这个不单单是这个方面，对吧？其实你用任何工具都是这样，就是要更底层的去解决问题，可能对将来做计算是好的。
好的，就讲这么多，就是下轮。